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啊，我们去年几次最后的几次的聚会的时候呢，查经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章里面提到的这个麦基洗德。我是记得我们花了大概两堂的时间，我们讲到这个麦基洗德不但是这是旧约里面提到的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人。那他跟亚伯拉罕之间的应对，他是一个王，他是撒冷王，表示他是平安王，他的名字又叫做公义王。然后呢，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么亚伯拉罕作为所有以色列人，也就是神在旧约时候拣选的子民的先祖，OK，那也是神立约的这个对象，就是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在麦基洗德的面前是承认他是为神的仆人，是神的祭司，也就是说，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呢，他承认麦基洗德的这个祭司或者说中保的这个身份。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讲到麦基洗德，事实上是主耶稣基督或说是弥赛亚的一个预表的一个代表，OK，他不是弥赛亚，那这个麦基洗德不是弥赛亚，麦基洗德也不是神的儿子，OK，他不是三位一体神的这第二个位格，他不是子神，但是他是一个预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预表，在一些预表的事情上面呢，神借着他的话语和他成就的事情，他就影射到他将来要带给人类的拯救，OK，所以麦基洗德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预表。当我们讲到神话语里面的预表的时候，给我们另外一个例子看见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是不是？当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祭坛上面的时候，那亚伯拉罕要献自己的儿子，他的这个，他对他儿子独生的儿子，又是他盼望多年的儿子，又是神所应许的儿子，却要献给神，要牺牲他的生命的这个描述上面，是不是我们过去12月份的时候也有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献儿子这个在旧约创世纪14章里面所讲到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预表，是就是神他自己将他的儿子，他预表到神对人的拯救，就是他将他自己的儿子要送到这个世上来，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不只是以撒这个将亚伯拉罕将他自己独生子 要献上，是一个预表。当神把一个羊羔、一个山羊，在他要献这个亚伯拉罕要献儿子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山羊，他的脚卡住在这个树丛里面，而使了这只羊成为了什么？替代的献祭，替代的羔羊，这个是一个预表。主耶稣基督是替你我，因为我们要对罪所偿付的债，我们要付上性命的代价，但是神却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替代的羔羊。所以像这样子的预表，就是神的拯救，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拯救。而神对人类的爱和拯救的呈现，是在这个弥赛亚，也就是神所拣选的这位，神所高的，神所高抹拣选的这个他的仆人是弥赛亚。所以呢，麦基洗德是弥赛亚，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备。那为什么要提到麦基洗德？因为神他做事情是绝对不会违背自己的话语，神口里所说出来的话是绝对不会突然返回的，他也不会更变他的心意，因为神是不变的，这是他的一个性格。因为他的不变，所以他的信实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他的信实是我们可以完全依靠的，对不对？那所以，当神替人设立了，在旧约的时代，替他所拣选的人民 设立了、律法，要他们遵守，然后呢，设立了这一整套的、这个献祭的仪式、人的罪、人对神的过犯，人与人之间的过犯，要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得到赎罪，唯一的方法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这个罪，然后呢，他们要献上一个是动，一定是动物，那这个动物呢要被杀，要流血，因为这个生命是罪的代价。那这个 那在这个整个献祭的这个、系统当中呢，神就设立了祭司，祭司的工作就是人要到神的面前要得到神的赎罪的时候，神设立了这个祭司，就是让人可以在公义圣洁的神面前不会受到神的震怒的审判。 okay, 所以这个祭司的职分是非常重要的，而神在以色列人当中他所指定的做祭司的是利未人。利未人就是、犹太人当中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利未的支派。利未的支派，那利未的支派包括谁啊？包括摩西跟亚伦，包括他们的这个、姐妹叫做玛利安。那所以呢，亚伦是祭司的、所有祭司的开始。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些旧约的、这些故事呢？或者是这些神所设立的这个律法、祭司和献祭的这个系统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因为神既然对人、有了一个圣洁公义的要求，是不是我们如果要属于神，我们要有神的生命上连接，我们要得到神的祝福，他是圣洁公义的神，他对属于他的子民有圣洁公义的要求，那么我们人是没有办法自己做到圣洁公义的，是不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旧约时代的信徒他们读律法，他们看到的就是他们的罪恶，看到的就是他们的不足。我们今天做新约圣经的信徒，同样我们可能、比较、读新约的圣经，但我们当然也读旧约的圣经，但是我们当读神的话的时候，我想多半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我们读神的话，神给我们的这些圣洁公义美善、这个爱的这个表现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是不够的，是不足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如果在神的这个要求上面，圣洁公义的要求上面我们是不足的话，那我们仍然是代罪之身，我们仍然是代罪之身，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需要有一个祭司在神的面前替我们的罪做献祭的工作，做赎罪的工作，使我们能够与神回复，使我们能够被神悦纳，使我们继续能够在神的面前行。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不是利未的支派的后代就成了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是犹大的后代，犹大的后代是做王的，大卫，旧约里面大卫、是犹大 的后裔，所罗门是犹大的后裔。神、神对、这个大卫的应许，做王的应许，他的这个王座会直到永远的这个应许，就是代表说这个弥赛亚是会从大卫的、后代，大卫王的后代而出来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代，但是他是犹，所以他是犹大的支派。那么他怎么能够做我们的祭司呢？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就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我们的祭司，他事实上是神心意里面最完美的祭司，是最、能够完全符合神对祭司的要求，并且对祭司的职分的要求，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符合的那一位。 所以主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也就是说他是像麦基洗德一样，他是以像麦基洗德那样的身份而成为祭司的。他不是因为是在肉身里面他是利未的后代而成为祭司的。 OK， 所以这就是一些的复习吧，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讲到了亚伯拉罕他是我们信心之父，不但是以色列人肉身和信仰的先祖，今天亚伯拉罕是所有一切信靠神因信称义的人的一个先祖，因为亚伯拉罕就是因信称义的。那么亚伯拉罕既然是在麦基洗德的面前奉献了他的十分之一，他承认麦基洗德这个祭司的身份，所以以麦基洗德等次成为祭司的是比这个亚伯拉罕更大的，地位更高的，是比亚伯拉罕的后裔利未人的地位是更这个地位是更大是更高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比亚伯拉罕是比利未人里面所有一切祭司的身份是更大更高的。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七章的第十一节，我们来读，我们就一面读，我们就一面解释这个部分。事实上，第七、第八、第九、第十节讲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祭司的身份。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从前的百姓，我把荧幕也放出来，让你们可以一起看。好，你们这样看得到吗？字够大吗？
可以，很好。
OK， 好。好，我们有圣经的话，我们就翻到第七章，我们从十一节开始，不然你们在荧幕上面可以看。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任职以下受律法。旧约的律法整体来讲，它的总纲就是十诫。okay， 当我们读出埃及记，当我们读生命记，当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还有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在这些的旧约的记载当中，有讲到神是借着摩西将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因为当时他们是犹太，他们当时是犹太人，是不是？他们还没有立国，所以他们不叫以色列人。那么，他们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律法，整个的律法当中，不只是讲到他们在道德上面、行为上面要怎么样的去要怎么去行遵守。不只是讲到他们在吃的东西上面要怎么样选择，有些可以吃，有些不能吃，这是为了要让他们能够分别为圣，也就是说他们是属于神的子民，所以他们要跟这个地上其他不属于神的外邦人是有分别的。那这个律法呢，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律法就是讲到规条，就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像十诫一样。OK， 但是呢，事实上在所有的律法当中，这个献祭、这个祭司的系统是律法的一部分，是不是？我刚刚提过了，因为律法让人知道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过的生活才是圣洁公义的，可是人做不到，一定会触犯律法，所以这个祭司的设立，这个祭物在神面前献祭的这个设立，是整个律法神的恩典之下神所赐给人的，是同样是一起的。 OK， 是这个概念我们要有。所以百姓是在利未人祭司任职以下受律法，那如果这个任职是完全的， OK， 任职是完全的，那为什么还需要另外一个祭司呢？照着麦基洗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是不是？如果神在旧约当中他所设立的这一切的律法，然后包括他所设立的这个祭司的系统，已经完全 符合了神对他的子民圣洁公义的要求，那为什么还需要另外一个祭司呢？ OK， 是不是？所以既然祭司的任职已经改了，律法也必须改。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我要提到一点，就是律法不只是讲到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所赐的律法。当新约圣经提到律法的时候，弟兄姐妹，新约圣经提到律法的时候，他所提到的是人，不只是律法本身，就是说好像客观的对律法的看，客观的来讲律法的这样子神所设立的诫命条规。他讲到律法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提到人对律法的反应。怎么说呢？就是说人把神的话语把它当成了律例典章，然后就照着去做而已，而没有把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注重到。我们把我们作为人，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做基督徒，我们很容易的把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这一切把它当成律例典章、规矩规则去照做而已，然后认为这样子就是好的基督徒，而忽略了我们跟神、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你看到这个平行了吗？旧约律法、祭司和神，对不对？旧约神赐律法，让人知道他的心意，但是人做不到神的心意，所以他特别是要设立祭司，使人能够在顶撞神、违背律法，不论是刻意不刻意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管道可以什么回到与神相交、与神亲密的关系当中，因为神的子民是他的儿女，是他所爱的。那么，所以旧约的这个律法，然后律法，然后祭司，然后与神的关系，在新约就像是今天圣经里面所提的这一切的原则也好。这个行为上面的要求也好，这个然后呢是什么？跟他平行的祭司谁？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最后相同的还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走在他的爱当中，并且爱他。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与他的关系是和好的、亲密的，可以完全享受他的美好、美善，能够完全享受他的荣耀。神的心意是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更新，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不断的是有活力，不再受罪恶的捆绑，犯了罪，我们的罪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得赦。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光明的生命，是一个积极的生命，是一个与世不同的生命。那所以旧约时代包括第一世纪的这些出信的，不论是特别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有律法的传统和约束，很多时候他们对律法的观念就是我只要照着他去做啊，甚至我的献祭每年要献几次祭，怎么献祭，只要照着这些祭司或者祭司所设立的这种仪式去做了，我在神的面前我就是可以站稳的，我在神的面前我就是一个好的犹太人或好的神的儿女。今天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概念。怎么样叫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呢？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神的儿女呢？很多时候我们的视野或我们所怎么讲，我们抓紧的就是是不是固定去教会，是不是有奉献，那甚至是不是还有参与一些教会的服事，那当我有了这些，我就可以说我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那如果我没有固定的聚会，我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基督徒。如果我只是去那偶尔奉献，但是我不参与这个服事，那我可能就是一个比较软弱的基督徒。我过去发热心做很多事情，那时候我的关系跟神很好，现在我做事情少，跟神关系不好。但事实上不是如此的，弟兄姐妹。 因为神永远关系的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之所以在读神的话，为什么我们喜爱读神的话？因为这是神他要让我们看见他的心意，要借着了解他的心意能够更多的认识他。然后就像琼林今天早上祷告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对神的话语认识了，然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讨神的喜悦，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倚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倚靠主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做大祭司的这个身份，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不断的能够蒙他的恩典，使我们的罪能够不断的得到洗净，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然后能够把这个生命，把这个有盼望、有活力、神所赐的生命能够传给不认识神的人。这个是神的心意，这是神在每一个属他的人的心意，这是我们今天信徒还在这个世界上面唯一的原因，唯一的原因。好，所以呢，咳咳，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回到第七章第十二节，他说祭司的责任已经改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今天已经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祭司，而不是利未的祭司了。那如果我们今天所仰望的祭司，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仰望、我们所凭借的祭司不是利未的祭司，想清楚了，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的祭司不是利未的祭司，我们就不是在律法之下。我们不是为了要遵守律法，我们也不是受到律法的辖制。这个律法可以讲到就是圣经里面所有一切神所赐予对我们的要求。这不是讲到律法不重要， OK， 我们要想清楚，这不是说律法不重要，律法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需要去看，不需要去读，不需要去学。不是的，因为神所颁布的律法是为了要让我们认识到他的圣洁公义。我们 看一下这个罗马书，因为我知道这一段很多时候希伯来书包括罗马书对一些弟兄姐妹们来讲读起来比较困难一点，那我想我们前后参照一下，我们看罗马书，我现在已经放在荧幕上面了，罗马书第七章，我们看第五到第六节，好不好？哪一位帮我们读好吗？罗马书的第七章第五第六节。
是这个吗？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
对，是
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又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或做圣灵的新样式，不按着义文的旧样。
对，好，谢谢朱红。
不会。
Yeah, OK, 所以这个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当然我只剪了两节，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章里面就是讲到罪在我们的肉体，为什么今天在我们的肉体当中罪的影响这么深，是因为律法的关系。律法是神公义圣洁的标准，是不是？那这个圣洁公义的标准一打出来了，它一打出来了，我们所有的人一去跟神的完全的圣洁的公义去一做比较，那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都是有罪的。所以这个罪在我们的原有的生命当中，因为神的律法是好的，这个第七章的后面有提到，律法是好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但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罪却因为律法神圣洁公义的标准，而使我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反而是更多的去犯罪，而不是让我们犯罪更少。因为每次你去看律法，你就发现自己的罪是更多，越来越多的。这是马丁路德的一个问题，你们知道马丁路德他那个时候，马丁路德的故事就是他就是读神的话，那他原本是因为天，一直到马丁路德时代，教会就是在这个罗马的今天所谓的天主教，罗马的这个 天主教的这个系统之下，那他是一个很爱神的人，他是一个神学家，他是一个修道士。那么在他们当时的教导之下，你有罪你就要认罪，那他很认真的。他们在这个修道院里面有固定的时间 是认罪的时间，大概几个小时吧，好像早上一次，这个傍晚一次。那么马丁路德他在那边，那别人这个认罪的时间到了，那要出去做这个，在修道院里面要干其他的活啊，有其他的敬拜，有其他的整理啊，还要甚至还要这个种菜啊，是不是还要煮饭啊，还要扫地啊什么的。结果这个管理马丁路德的这个比他的这个年资更深的这个修道士，就等半天，马丁路德没出来，就问他在干嘛。马丁路德说他没有办法出来，因为他认罪完了以后，在这个认罪的时间结束了以后，他一走出来，他的脑筋里面就开始有恶念，有恶欲。他说那我就 赶紧要回去再去认罪，因为他太认真了。他在律法之下，他就是一直在神的面前认罪。我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如果我是在他的荣光之中行走，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站稳脚步的。他就一直在感觉到他是犯罪的。那当然马丁路德是在读到神的话、特别是罗马书，特别是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神是恩典神。他在神的话语当中，他了解了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他了解到保罗说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什么叫做我们的义不是在靠我们自己在神的律法面前的认罪可以认出来的，因为人得不到任何的义，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那他这点了解了以后，他才开始跟当时教会的领袖，他开始有争议。然后呢，这就是他所 开动的一个运动，就是这个叫什么，跟这个 Reformation， OK， 更正教，更正运动。这个Reformation 中文叫什么，琼林阿姨你记得吗？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对，讲到宗教改革。 OK， 那这个宗教的改革是改什么？就是改说我们要不是用人的方式，或说仪文或教条的方式来讨神的喜悦，我们要回到神的话当中，然后我们要回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所成就的一切之上。所以我们属肉体的时候，这个律法不是让我们更圣洁，我们守不动律法的，是不是？那所以呢，这个律法反而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有更多的恶，我们只会有更多的恶，不会有更多的善。那所以第六节他就说，那既然我们今天捆住我们在捆住我们的律法上死了，这个是讲到基督徒因着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像我们的罪，像我们的老我已经在神的面前已经跟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那我们今天新有的这个生命在我们的心灵当中是有圣灵的工作之后，我们脱离了律法，我们不是按着律法去服侍过生活，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按着律法和这个神的这些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教条，我们在肉体当中去就是乖乖的去跟这个服从而已。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所以他就说我们要按着心灵的这个新样。这个心灵为什么会做圣灵？因为在原文当中他就是讲灵，那这个灵是讲到一个属神的儿女的灵，是受到神的灵的感召和更新之后所有的一个在神面前一个清的，一个新的，一个纯的一个灵。那我们要照着这个新样，不是按着什么遗文的旧样。遗文就是传统，遗文就是规矩。那我再给我们再看一节经文，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我把它打上了。加拉太书第三章， 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从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Okay, 我现在放在荧幕上，哪一位听我们读一下好吗？你们哪位帮我们读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五？
没人读，我哈拉多。谁读让读
你读
好，谢谢。律法是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告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音信耶和华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人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
OK， 谢谢你春红呀。这个和合本的这段经文读起来有点拗口啊，有点拗口。那这里怎么讲呢？白话一点的说法，他怎么说呢？他就是说，那因为同样我们刚刚讲到律法，那这样讲到说律法本身只是让我们更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那是不是这个律法本身就跟神的应许，也就是说神应许给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应许我们能够得到他的爱，应许我们能够得到他的呵护，这是不是彼此这个对立的？你看这个新译本就讲到是不是彼此对立的，那就说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啊。但是这个但是它虽然不是对立的，但是如果这个律法是能够叫人得到生命的 ，OK， 那在这个义，那这个神所赐给我们或神所对我们要求的这个义，就是要跟着律法。如果律法能够赐生命，那这个我们在神面前的公义就要跟着律法。那二十二节的这个圈是什么意思？圈事实上是说把它囚禁。你看这个新译本讲到了啊。这个圈就是囚禁，圣经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围在，因为神的话的公义 和这个圣洁，我们都因着神的神所向我们显明启示的话语，我们了解到自己的罪。但是神的应许今天对你我来说，今天对世上还不认识神的神的人来说，神的应许 ，OK， 神所应许的这个福，是因为我们要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而这个福就是从神灵而来的生命 OK， 所以虽然神的公义和圣洁和他的话语使我们认清我们的罪，但是同样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看见原来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和神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在十字架上面付上的代价，却是神让我们走入到生命的一条道路。但是这是要靠着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所以当得救的这个道理，我们能够因为信福音的这个道理还没有来之前，我们都是在律法之下 OK，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因为律法是我们的什么训蒙的师父，或者说是我们启蒙的老师，这个 新译本就讲，就是启蒙老师了。旧约的律法让我们认识神，认识到我们的不足，认识到神的公义圣洁，也认识到神的恩典。我们的罪要得到赦免，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那今天主耶稣基督，他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我们就发现原来这有一直以来都是神的心意。我们今天已经认识了耶稣，神已经差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所以我们既然已经信了这个得救的道理，因为信这个因信而得救的道理，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不是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付了我们罪的代价，并且他不是只是死了，他复活，所以他赐给你我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生命，复活能力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在这个启蒙的老师的教导之下了。记得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之前才曾经读到过，是这个在这个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要离开小学的开端，对不对？我们要离开这个基本的基础，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我们的基础。可是今天我们不是回到律法之下，今天我们是因为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用这个什么？刚刚我们在罗马书读到的，要按着心灵的新的样式，是受到圣灵的掌控。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得到了更新。我们不是按着遗文，不是按着传统，不是按着规矩的旧样去爱神、服侍神。我们是因着我们已经有了主耶稣基督，他我们为我们成就的一切，因为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是稳固的，是不永远不能分离，我们跟神的爱是永远不能分离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为起点，我们来认识神的话，我们能够才能遵守神的话，我们才能够愿意遵守神的话。回到希伯来书第七章。所以祭司的职任已经更改了，所以律法也需要更改，因为祭司跟律法是连在一起的。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这里面讲到就是主耶稣基督啦，或是讲到麦基洗德，对不对？他是别的支派，那支派里没有一个人是伺候祭坛的。我们的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讲到过了。我们看马太福音，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很明白的，很清楚的，他是大卫的子孙，是犹大的支派。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 OK， 也就是说旧约的律法里面没有说犹大的后代可以做祭司的。但是如果照着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了一位祭司，那他说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基督成为祭司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你看他不是因为他的先祖的身份，他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你是能够成为祭司的身份是因为你的血缘关系，你因为是利未的后代，你因为是亚伦的后代、摩西的后代，所以你可以有身份做祭司，不然你不能的， OK。那这对利未人来讲，包括今天的利未人来讲，他们对他们的自视很高，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血缘好，他们是亚伦摩西的后代，对不对？但是你看主耶稣基督成为祭司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而是照着什么无穷的或者说不能毁坏的生命的大能，那这个就是神的指派。神是那有无穷生命的大能的，那从神来的指派，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祭司，这个我们之前看过是在诗篇第110篇讲到弥赛亚的这个诗篇里面所提到的，这是神借着大卫所说出来的预言。所以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这个旧的约啊，这个律法是过去的，神会，这个是当时在犹太人在旧约时代的他们这个群体 神使用他们将他们分别出来，与世人分别为分别出来，成为他的子民。但是那些条例事实上并不是完全的能够达到神对拯救全人类的心意，所以废掉了。所以他才会说律法原来是一无所成，因为律法的功用不是在使人圣洁，律法的功用是使人看见我们的罪恶。那就引进了一个更美的指望，更美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耶稣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祭司，不是不起势力的。你看我们之前讲到，当神指派了耶稣成为这个祭司，成为人类全人类的祭司，使我们可以跟神的关系能够合乎。这个不但是神的指派，而且是神起了誓、立了约而达到、而得成就的。那我们就讲到，神他自己本身是不变的，他借了两件不能变的事情，他要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不更改性。神指派耶稣，然后神立了誓。誓言，他的誓言是什么？他是这个誓言是你是永远的祭司，是不是？在我们跳到二十一节看到他就说至于那些祭司不是起誓立的，就是旧约里面的那些祭司没有一个是起誓立的，他们是因为是利未的后代，但是耶稣是起誓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就也就是诗篇110篇的预言，弥赛亚的预言里面说到，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的祭司。主耶稣基督是永远的祭司。之前在属肉体的祭司是人，所以他们有生命寿命的限制，但是主耶稣基督是永远的祭司，并且因为他是起誓立的，是不是？所以耶稣就做了那更美之约的中保。因为神起了誓，所以神对人之间所设立的这个约，也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更美之约，就是新的约，就是神要与人的关系恢复，不是靠着旧约里面的律法，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先得到了变化，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的变化，我们心里面的灵魂得到圣灵的更新，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得到神那更美之约，因信称义，因信耶稣能够在生命上面能够经历到神的爱和他的美好。因着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世上，我们能够有神所赐的平安，我们能够看见神丰富的供应。刚刚也听到 Linda 在分享的时候，当然心里面是担心丈夫的这个病情，但是心里面有平安，虽然自己会焦急也会担心，但是呢是交托给神，因为知道神掌管一切，这是有耶稣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虽然担心可是有平安，是不是？这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就的。那些成为祭司的，讲到旧约里面的立位的祭司数目本来就多，但是因为有死阻隔，所以不能长久，是不是？刚刚讲到他们是人，所以他们有寿命的限制，他们不能长久。但是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他的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称他为主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你是我的救主，主啊主啊，你是我生命当中的主。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这个老师，他是教导我们的，他是带领我们的，他是我们的领袖，他是我们生活生命当中，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头。但是同样的，他是我们的祭司。弟兄姐妹，他是在神的面前，是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替我们祈求，替我们献祭的那位祭司，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是从神的宝座面前，我们得到的是他的恩，是不是？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讲的，我们是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的宝座面前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让我们能够得恩典，能够得怜悯，能够成为我们时常的帮助。 那所以我们这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做我们的祭司，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蒙恩典的，蒙连续的，而不是没有。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祭司，那我们整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他的震怒和他审判的宝座面前，我们就是得到罪的后果的报应和代价。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身份，这是你跟我所有的主。而且 他是一个永远长存，是长久不更换的。所以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这是为什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这是为什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记得我们之所以能够跟神天父开口祷告，那是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啊，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祭司。我们要靠着他，然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只要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或者说是完全的拯救，是永远不会停的拯救，这个叫做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活着的，替他们祈求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的身份，祭司的身份，就是替你我在父神的面前代求，这是很可贵的。你知道你我，当然我们自己有祷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祷告，或很多时候我们忘记祷告，但是如果我们是不断的不停的信靠主耶稣基督，他替我们在父神面前祈求，圣灵也在父神的面前替我们祈求，圣灵就是主的灵。罗马书里面讲到，当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的时候，神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祭司，他在父神的面前，他不断的替我们祈求。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虽然，你知道吗，我们自己可能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对神的不忠实，我们在我们的一些事情上面，我们可能太依靠自己，或有些事情上面我们对人说的话，或我们在服事上面我们不够忠心，我们总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会觉得自己的软弱。但是很多时候很奇怪的，我们会看见，可是我们服事起来怎么还是有果效，怎么还是有看到神供应弟兄姐妹的需要，怎么样还是看到神自己的荣耀得到彰显。这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多好，那是因为我们就是依靠神，我们就算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替我们祈求。那当然这不是一个借口让我们不做事，让我们 不勤奋，但是我们会看见神的恩典。像这样圣洁，第二十六节，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你看主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一个祭司的身份是圣洁无恶无玷污，远离罪恶，他高过诸天的大祭司，这是原是与我们合一的。那 神的话讲到你我的身份，当我们属于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是神爱的对象，神差派这样的一位身份这么的高贵，这么的超越的一位祭司，却是与你我身份相宜的。你看这是在神的面前听到神这样的说法，我们心里面都是很不好意思啊，很愧疚的。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也不需要老是就是觉得愧疚，我们会觉得愧疚，但是我们同样要能够学习很释放的看见，原来神是这么的爱我们，原来神是这么的看重我们。他不像那些大祭司，第二十七节，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你看做人的祭司每都要先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才能够为百姓的罪献祭。那主耶稣基督他只把自己献了一次，他就把这事成全了。主耶稣基督献的祭只有一次，他不需要不断的为自己献祭，因为他没有罪。他所献上的祭，我们下回会看到是什么祭呢？我们都知道是他自己。他献上了这个祭以后，这个事一次献上就完全成就了。你知道我很多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包括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不但是为自己的罪我要认，我现在开始我也替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的罪，我会在神的面前我会代求。可是我一定要先把我自己的罪认了，我不先去帮别人认罪。那 我看重我自己在神面前，也是在做牧者，甚至一个祭司的身份在服事。所以弟兄姐妹们生命当中，他们所碰见的难处或他们所遇上的罪，我同样愿意在神的面前替他们代求。但是我自己要先为我的自己的罪认罪，因为我也是人。但是主耶稣基督不是，他是好的牧人，他是大牧者，他是尊贵的祭司，他是永远长存的祭司，他只要为自己献上一次就可以成全了。所以我们不要我们所以他是值得我们去依靠的，他是值得我们去信的，去靠的，去凭仗的，去盼望的。只有他，不可以是人。再怎么样好的人，你再怎么样亲的人，再怎么样生活有见证的人，都还是人。那我们都是要靠主耶稣基督。那最后一节，第七章最后一节讲到，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你看，就算立位人做祭司的，他们要为自己的罪献祭，他们要在神的话语下功夫，他们要努力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但他们还是有罪的，所以他们都是软弱的。但是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设立，你看神在律法之后借着他的启示所设立的是他自己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是大祭司，然后这个的成全，这个的成就，这个的设立是永远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有默想，盼望在我们的祷告生活当中，我们能够这是不是这个让我们对我们的主的认识的层面扩增了，让我们对神的爱能够有更大的体验，让神对我们的爱护和对我们的珍惜我们能够感受到，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 OK， 好，那今天查经我们就讲到这里。